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Hello， 有声音吗？大家能听到声音吗？哦，有的。大家早上好，早上好啊！各位直播间的新朋友、老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云信分基金直播间，我是主播君君，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那么在直播前呢，我先按照惯例来一个背景提示，等一下其他的朋友。本次直播所阐述的观点和判断，以及公开资料和信息撰写，不作为任何法律文件，仅代表当前实践的看法，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也不代表基金管理人对市场或任何证券做出判断。因市场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直播中所陈述的观点和判断或许可能会发生调整和变化，且并不必然适用于当前市场，仅供参考。基金经理将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安排调整持仓，以基金经理实际投资情况为准。投资者在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前，请务必认真阅读基金合同、账户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可应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产品收益存在波动风险，过往业绩性质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风险进行理性选择。好的，大家好啊，我先介绍一下啊，我们这场直播的啊，就是啊，直播礼包，大家点开直播礼包的话啊，11点的话可以开始去领那个扣券，然后我们今天一样还是会有两个15奖的抽取啊，15奖的抽取，一个是啊小米榨汁杯，一个是空马的数据线。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底蹲一下。那么实物抽奖的话呢，我们也是一直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同一 ID 或者相同地址的朋友，如果说已经中奖三次的话，我们是不会寄送的啊，不会重复寄送的。就是其实这个原意也是希望能够把这种幸运传递给更多的没有中过奖的朋友。那么后续直播都是按照这个约定啊。好的，那么左下角呢有购物车，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就是热销的一些产品。那么我们就正式进入正题啊，就是我们的主题叫大幅调整是走是留。我相信这个主题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今天的有部分的一些观点呢，都是我们跟我们的投研部门进行交流过的一些观点。好的。那么因为最近市场其实震荡明显的加剧啊，非常大，特别是周一的时候，沪指是跌破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创业板是重挫了 3.69%， 科创50指数是跌了 4.3%， 对吧，全市场就5000多只股票啊，有4600只股票是下跌的。所以说下周的就这个礼拜一的这个下跌，其实很多投资者都是跌懵了的，就是不敢打开账户看一眼，就我不看看不见就不会下跌，是吧，然后也是期盼着下午三点的到来，这样就不会再下跌了。那么说实话，其实周一的这种下跌的幅度确实是挺吓人的。那么有些投资者其实还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在问，难道说世界杯魔咒来了吗？对吧，世界杯魔咒我估计有些朋友是有听到过的啊。那么说到这个世界杯的魔咒，它其实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指的是每逢世界杯期间，就是这个时候啊，全球股市往往啊，就是按照过往的历史来看，往往都是表现比较的疲软。那么有一种说法呢，是因为时差的原因，因为世界杯很多都是在晚上凌晨的时候开始进行嘛，那么股市参与者们一些啊投资者们，他们熬夜看球，那么就导致操作就变形了，或者第二天干脆就不交易了。那么其实这个显然呢是一句玩笑话，大家听听就可以。那么我们其实今天就是想要先简单的分享一下， 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个本周一的大调整，包括今天其实也是在调整的，对吧？周二的话是又回暖了一些。那么以及这到底是离场的信号呢，还是说是上车的机会？我相信这个呢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操作方面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就是周一的下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周一的下跌其实它不是某一个利空因素单独导致的，它就是虽然说有点猝不及防，但是其实也是事出有因的，它是这种外部的冲击压力叠加内部的调整需求的一次共振啊，一次共振。我们首先看外围市场，上周五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美股上演了黑色星期五啊，暴跌，对吧？三大股指全线下挫，尤其是科技股啊，是出现了大面积的跳水。那么纳指当时周五的单日跌幅是达到了 4.68% 啊，半导体板块也是非常的惨烈，像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大跌超过 10% 的。那么具体来看，像就是什么迈威尔科技啊，是跌超过了 16%， 美光科技、ARM、英特尔、高通、超威半导体这些之前非常火热的一些大科技股、科技巨头，这些大厂的跌幅都在 11% 左右。所以说上个礼拜五是美股的黑色星期五，是一点没错，对吧？是暴跌的。那么因为它的拖累嘛，所以直接导致周一亚太的股市其实也是全线崩盘的啊，不只是我们大 A 啊，不只是我大 A 啊，像这个韩国的这个指数开盘后是快速的下挫，跌幅达到了 8%，比我们更惨啊。那当然前面他们涨的时候也会涨到触发熔断，对吧？他们周一的时候也是触发了熔断啊，他们是非常惨的。包括日经225指数的主力合约跌幅达到了 4% 啊，指数其实跌 8% 4% 的话其实是非常吓人的，对吧？我看到朋友说学习啊，非常感谢支持，大家可以给我们多多点赞啊。那么全就是说明其实就是周一的时候，因为受到美股上周五的一个黑色星期五的影响，它的这个整体的全球的风险偏好是在急速降温的。那么 A 股其实当然就难以独善其身了。包括其实大家看昨天晚上 A 股其实也是暴跌的，对吧？但是今天 A 股其实还好啊，因为刚刚好像又有消息说这个鲍尔海峡好像又是通航了，对吧？所以昨天美股的暴跌可能就是他们主要的原因其实还是就是美伊冲突又加剧了嘛，对吧？美国说又去轰炸这个就是伊朗了，对吧？所以可能美股昨天晚上暴跌是一个主要因素，因为他们的 CPI 其实是倒是符合预期的，没有说涨得超过预期。但是呢就是今天早上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就是缓和的一些新闻出来，所以对 A 股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很大，对吧？那么就是说回到这周一的下跌的因素的一些盘点啊，就是说就是因为上周五的美股星期五黑色星期五，所以导致了周一整个亚太股市包括大 A 也是大跌的啊，特别是像之前涨幅比较大的一些科技股就成了一个杀跌的主力军。所以那么就是为什么上周五美股会就是黑色星期五会暴跌呢？其实这一轮的这个全球的波动，它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五月的非农数据是大幅超预期的。大家可能关注市场的话就会知道，这个非农数据超预期的话就会导致美股对那个加息预期有所升温，对吧？因为市场其实担忧这个，因为经济非常的好嘛，就是数据非常的好嘛，那么就是可能担心美联储会不会说停止降息的路径，从而开启紧缩的货币政策比如说像加息，对吧？所以说整个的风险偏好是在急剧的降温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火上浇油的地缘扰动，大家也知道在周末的时候伊朗突袭了这以色列啊等等，所以中东局势又紧张起来，他们又开始对打起来了然后包括昨天晚上其实也是一条新闻嘛，说这个就是谈判如果一直不进展的话，我就还是要打你，对吧？所以说中东局势又紧张起来，也是一个火上浇油的一个地缘扰动吧。 所以说引发了市场对这个脆弱停火协议和这个冲突持续扩大的一个担忧啊。那么一些活跃的资金呢，他们就会选择说最保守的一个策略，我就先离场的观望一下，离场观望一下。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主要的诱因，就是一个非农数据的啊，就是很好的一个非农数据，然后呢又有一些中东的一些地缘冲突，导致了就是一个上周美股的一个大跌。那么当然除了这个外围市场的拖累啊，外围市场拖累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锅都扣给美股是吧。那么 A 股其实自身它也是就是存在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整固的需求了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说非常好，打卡学习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其实 A 股它自身也是存在一个阶段性的整固需求的，因为大家知道上半年领涨的是什么，就是 AI 啊，半导体啊 ,CPO 这些主线嘛。那么它其实阶段性的涨幅是很大的，是很大的。那么资金的集中度其实也是相对较高的，就是很多机构都是在抱团的，对吧？啊，当然它也是有它的这个逻辑在啊，就是它的这个业绩啊，景气度确实很高。但是确实呢，经过啊一段时间的上涨之后，它的这个集中度很高啊，它的阶段性的涨幅是会很大。像这个电子板块的话，它的成交额其实占市场的比重是长期处在一个高位的。所以说能够看到资金在里面沉淀的很多，沉淀的很多。所以无论是像这种活跃的资金啊，或者是处于高位的融杠杆资金，比如说像这个两融嘛，还说机构投资者，其实配置的都非常的集中，都很集中。那么这种资金啊，当外围的波动突然间有很大的一些波动啊，外围波动催化的情况下，这种资金其实是非常灵活的。非常灵活的，它可能就会啊有一些部分的这种高位获利，它会先选择兑现啊，会先选择兑现。然后，当如果说市场的成交量不足以支撑它这个兑现的话，就会导致踩踏嘛。那么，所以说相关的板块就波动啊下跌也会非常的加剧。那么，所以说我们 A 股大 A 周一的下跌，除了这个外围市场的扰动之外，就是说我们内部其实也有一个调整的一个需求在这里，有一个技术性调整的需求。那么其实此外的话，就是6月8日的时候啊，就是两大监管新规其实也是落地，然后对短线的生态也是形成了影响的啊。一个是跟港股相关的，是一个港股通风险提示新规啊，就是对一些小盘高波动和啊解禁的标的增设风险提示。虽然说这个呢是跟港股相关的，但是它会映射到 A 股来啊，它会映射到 A 股来。还有一个呢是这个程序化交易监管的一个趋严，它是重点监测就是这种高频炒作和异常交易。那么对这种的话，其实就会对一些比如说量化资金啊，或者说这个是杠杆资金啊，其实是会有一些压制，就是对一些什么高位的题材股啊，小盘的高波动的标的啊，是一个压制。那么一些量化的游资，对吧，他们资金其实就会趋于谨慎了，在操作上呢也会说相应的去降低一个仓位和这个频率。所以说内部也有一些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影响，然后导致了我们内部的一些活跃资金的一个活跃性的一个压制。所以说呢，这个外部冲击压力叠加了内部调整需求的这个集中共振，那么造成了这个周一 A 股大面积深度的一个调整啊。这种级别的下跌虽然说比较少见啊，但是其实也是释放了一个信号，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说随着市场啊从之前的单纯的一个估值修复阶段，就是最容易赚钱的那波阶段啊，然后就是进入到这个说错了，不好意思，单纯的估值修复就开始起涨的那段阶段，然后进入到这个业绩验证和海外宏观扰动的一个叠加期，就是进入到一个业绩就可能是就是最好赚的那波，然后又开始进入到海外宏观的扰动的叠加期，因为现在美股现在也是在一个剧烈的震荡期中，对吧？那么后续市场的这个波动力的这个抬升震荡加剧会成为一种常态它是透露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说可能六月份它就是一个剧烈波动的一个市场。那么但是呢，就是即便短期出现反弹就是即便周二出现了反弹就是又集体走强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判断还是不会改变，说后续的震荡其实还是会加剧。你看就是今天其实就就是 行情还是波动的比较明显的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其实是非常考验大家定力的啊，大家定力的。那么特别是这个科技方向上，它的这个多空分歧是非常的尖锐的，我估计大家跟朋友之间啊，投资者朋友之间沟通的时候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是有些朋友呢投很铁啊，非常看好科技股，有些朋友呢其实可能比较早的已经切换到传统的板块去了，那么他们对这个科技股的这个沟通方向分歧是非常大的。那么像一些悲观的人认为是高处不胜寒，对吧，就是他已经看不懂了，已经早就看不懂了，那么他会倾向于减仓一些科技，转到一些超跌的一些传统板块。那么乐观者就认为，哎，这个是急跌后的黄金坑啊，很多朋友甚至在周一的时候都去抄底了，所以说有的时候看不懂，对吧，是就是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倒车见人的机会啊。现在因为后面的因为没有办法说用后视镜去讲嘛，对吧，后面的行情具体怎么走我们也不确定，但是确实是这个科技方向上多空的分歧是非常的尖锐的。那么究竟该如何的去抉择呢？那么在这里的话，君君呢也是分享一下我们权益研究部对于后市的四点核心的判断啊，核心的研判啊，特别是科技板块这块的。那么就是你只有看清了它的底层的逻辑，那么你就是在这个高波动的市场环境当中，你做到心里有数的话，你才不至于说做出一些就是一些变形的一些行动，对吧？就是影响到自己的一些收益啊等等，反正就是作为一个参考啊，作为一个参考也是我们权益研究部最新跟我们分享的一些他们的一些核心的研判。第一个呢，他们对于就是大家关心的一个美联储加息的一个情况有一个特别的看法，就是说他们认为啊，就是我们认为虽然这个美国五月的非农数据是非常的亮眼啊，加息的预期是有所上升的，但是大家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目前是处于一个 K 型分化的啊。什么是 K 型分化呢？就是其实就是贫富差距非常大，就是富人他们的资产都在不停的通胀，都在增值，对吧，但是呢穷人因为在一个通货膨胀的一个情况下，他们资产其实是收缩的，所以贫富差距是在拉大的。那么像在这种社会的结构下的话，其实美联储是很难真的是大幅加息的，因为如果大幅加息的话，很有可能会让底层的一些经济，或者说一些中小企业，或者是一些底层的一些人群众，他们的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在美联储这一块后续的操作上我们认为就是降息呢可能没有那么快啊，降息周期可能没有那么快开启，但是其实加息的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也是非常有限的。这个判断呢其实还是比较犀利的，就是在市场上我目前看到的并不多但是还有第二个点，就是关于这个中东地缘的冲突冲突的一些观点，就是中东局势确实是一个扰动下一会儿紧张了一会儿好转了特别是上周五之前基本上好像没有人会关注中东的局势了，但是没想到周末的时候他们开始又互相打了，对吧，然后这两天感觉好像局势又开始紧张了吧。但是呢从长期的视角来看的话，地缘政治的影响其实通常是种脉冲式的，而且它的这个它对市场的这个影响一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边际效应是会逐渐弱化的。那么当市场消化了这个预期之后，其实又会回归到本身的运行逻辑。大家看现在这个俄乌冲突大家基本上不怎么关注了，对吧，但是你说他们停止打了吗？也没有所以说他这个不管是哪个地缘冲突来说的话，他刚开始大家肯定是关注非常高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边际效应就会逐步的弱化就会逐步的弱化。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美国科技股的泡沫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有不少人就是都在说美国的科技股有很大的泡沫，其实甚至两年前就已经有人说了，对吧，从两年前一直说到了现在从一年前开始说的也有就是也打了很长时间的脸了， 对吧？很多人都在说美国的科技股要泡沫要破了，当然也会说A 股的这个就是本轮的科技牛市是美股的科技股的映射啊。如果说美股科技股的泡沫如果破了的话，那么 A 股也要跟着完蛋，对吧？也会有这种说法。但是呢，我们根据历史的规律啊，就是过往一些啊所谓的这种泡沫破裂的规律，就是我们总结出来，就是真正的泡沫破裂，其实一般都是会等到加息开始要加息，真正的开始加息啊，或者说啊融资环境啊，因为为什么说加息会影响到科技股呢？因为科技股它一些新兴的这种成长型的公司，它是需要很多的这个资金去投入，然后去才能有一些啊后续才会有一些产出的。所以说科技股对这个资金的需求其实是很大的。那如果说加息的话，确实是会对科技股会有影响，因为他们去融资的一些成本就提升了嘛，对吧？但是呢，我们根据历史的规律来看的话，就是说真正的这个泡沫破裂一般都是在加息正式加息开始啊或者说这个融资环境真的开始变得非常困难的时候才会发生。而在这个泡沫破裂之前，往往还会有一个冲顶的过程啊，往往会有一个冲顶的过程啊，冲顶，所以冲顶的过程往往都是非常美味的这一段，对吧？所以说目前再去谈这个断言说要见顶了，美股科技股要见顶了，其实还是比较早的，还是为时过早的啊。就是市场上面有很多的人，其实有些是唱多派，有些是唱空派啊。唱空派可能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唱空了，那他也没有办法改变他的这个观点，他就是一直唱空，对吧？但是他确实也踏空了那波这波美股的这个科技牛，对吧？那么第四个点呢，其实就是关于中国科技股的一个逻辑我们的一个核心前提其实就是说中国的科技股是以我为主的，是以我为主的大家会看到有的时候美股调整的时候 A 股科技股是不调整的，对吧？我们中国科技股其实还是以我为主的。那么现在的 AI 浪潮它其实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概念啊，不是一个仅炒概念的，就是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就很多产业链上的公司它业绩其实是真的开始兑现了，景气度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周一的调整其实更多的是因为情绪和一些外围拖累导致了一个被动调整，而不是说基本面走坏了。那么像一些大厂，无论是全球的，比如说什么三星啊、海力士啊，还是一些美国的一些巨头公司，还包括说国内的一些巨头，包括让你上市的一些巨头，那么他们的资本开支呢，虽然说是很大，对吧？他们资本开支一直是在加的，但是他们到现在并没有说要去再疯狂的扩产。那么只要他不去扩产，那么整体的这个供需错配就会依然存在。就是说还是会供不应求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甚至还会有这个涨价的动力，那么有涨价的动力的话，它的景气度就还是会维持在高位所以从历史规律来看的话，我们从历史规律看的话其实六月其实市场往往波动是比较大的往往波动加大，博弈也是加剧的大家当然也要有一个这样一个心理预期在，那么你毕竟前面已经赚了两三个月了，对吧？那碰到有一个月在那边剧烈的调整大家心里面还是要有一站的预期那么它是大概率会延续这个震荡的格局的。但是进入七月后随着这个中报业绩不管是美股的还是 A 股的这个中报业绩陆续落地的话，其实市场就会开始心里有底因为看到一些这个就是一些大科技股等等他们的业绩确实很不错叠加这个，因为到上半年末的时候，一般资金都会紧缺嘛，那么叠加到上半年的这个资金压力过去，那么到了七月份的时候中报又陆续落地的时候中报的这个业绩预告又出来的时候，那么往往就会迎来一个新的一个窗口期不管是美股还是 A 股等到中报一出大家就会看到就会发现一些具备鲜明优势的公司业绩其实比此前预期的要更好，那么这很有可能就会成为新一轮上涨的重要的契机所以说现在呢没有必要悲观就是大幅调整是走还是牛大家不要太悲观，但也尽量不要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去频繁的换仓追涨杀跌，对吧？因为 怎么说也是调整了有一段时间了啊，你可能就是哎卖了之后它又涨回来，对吧？所以就是说大家不要太过悲观，也尽量不要在这个时候呢去频繁的换仓啊，追涨杀跌。那与其去博弈那些不确定性很高的一些短线热点，其实也不好博弈，对吧？那么可能耐心的持有一些核心的科技资产，可能是一个相对稳妥的选择啊。虽然说短期呢，大家难免是要忍受一些波动的啊，但是只要产业逻辑没变，把时间呢拉长一段时间看啊，或许呢机会还是大于风险的啊，或许机会还是大于风险的啊。所以说，既然说科技方向产业逻辑没有变的话呢，其实每次的下跌可能就是在给我们提供更好的买入成本啊。就是如果说你有这样的配置需求的话，那么我们元凶跟科技重，我估计很多朋友都有关注过的，大家可以点开购物车看它的一些业绩表现啊。就是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在直播当中不能讲业绩，大家可以自己点开看一下元凶跟科技驱动啊。这个就如果说你对科技还是觉得是不错的啊，是想关注的，那么元凶跟科技重可以关注起来，加个自选。那么这支基金的话，它是重点聚焦在算力板块的啊，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高景气业绩又很好的一些板块。那么主要就是 PCBO 啊 ，CPU 就是海外算力 CPU，PCB 啊 ，PCB 啊，光芯片等等的一些细分方向，也会有部分的一些国产算力的标的。那么它的这个市场关注度其实是很高的，是很高的。相关的代码和这个详细情况，大家可以点开购物车看一看啊，购物车看一看。我们购物车其他的一些产品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所以说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国营部门对于大跌的一些因素的一些分享，然后呢也是就是表明了我们的四个核心观点，就是说就是一个是非农就美国加息预期其实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确定，对吧？降息虽然说没有那么快开始，但是加息又不一定会那么快开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美股的科技泡沫可能没有那么快会破裂，在破裂前往往会有一段冲顶的美味时光，对吧？还有就是说我们的 A 股科技是以我为主的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去长期关注一些就本身业绩确实很不错啊，把眼光放长了看但是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说尽量不要一把 all in， 对吧？还是建议去逢调整分批建仓或者说定投，那么心态也会更加的稳啊。那么再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礼包可以点开我们的抵扣券啊，抵扣券可以配置一些我们的一些热销的基金啊，然后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详情页呢也会有一些抵扣券可以使用，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领一下。那么当然也重申一下，元凶跟科技驱动呢它是重点聚焦算力方向的，但是这支基金的关注方向呢仅以当前市场情况判断，不必然代表未来投资方向。基金经理将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动态调整持仓，以基金经理实际投资情况为准。那么今天君君要分享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啊，喉咙也讲哑了。那么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我们就下次直播再见吧，拜拜。